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17岁的栗子早上起来，一如往常的打开电脑上网浏览，他很惊讶地发现有人拍了一段他的短片放在网上，标题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。这个8秒钟没有声音的短片有400万人点击，几千人留下评语，其中没有一句是好话。有一个人甚至建议他干脆在头上放把枪把自己打死算了，为这个世界做件好事。可怜的栗子从小就因为他的外貌受到很多人的排挤跟欺负，他是一个早产儿，他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没有羊水包裹，生下来就得了一种怪病，不管怎么吃都不长肉，他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，长到25岁还不到29公斤，而且他一只眼睛是瞎的，免疫系统很弱，体力也比一般人差。他出生的时候，医生告诉他的父母，这个孩子可能以后不会说话，不会思考，不会走路，也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。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，他们说我们要带这个孩子回家，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爱他养育他。结果医生的推测错误，栗子在他父母很悉心的照料下，除了骨瘦如柴身体很弱之外，倒也正常的成长。他的父母不因为他情况特殊就溺爱他，而是把他当成一般的孩子来教养，所以栗子一直到5岁进幼儿园之前，他都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。第一天上学，小孩把他当成怪物，不愿意接近他。栗子伤心地回家问父母：“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？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？”他的父母说：“你没问题。你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你长得比较瘦小，把头抬起来，你带着微笑回去，继续做你自己。慢慢的，你的朋友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们没什么不同。”栗子的父母还有他的2个妹妹一直是他成长过程里最大的精神支柱，再加上教会还有亲戚朋友，他们的爱织成了一张坚固的大网，每当他受到打击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就拖住他为他打气。进入青少年期，因为他渴求被朋友接纳，他的外貌开始很困扰他，他觉得自己奇丑无比，所以每一天睡觉以前都祷告求神医治，希望一觉醒来就会变得正常。但是他很失望，神一直没有答应他的祷告。那天早上，当他看到网上恶毒的评语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坠入谷底，觉得自己就像是泥土一样的低贱，没有价值。在极度的伤痛中，他的父亲告诉他：“你要原谅那些人。”栗子第一个念头是：“不可能的。”在无数的祷告之后，他领悟到那些人可能自己的生命是有问题的， 所以他们会借着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得到一些快感。他哭了又哭，对自己说，人生在我的手里面，我可以选择哀伤，我也可以选择快乐。我可以让这些不了解我的人毁了我，我也可以让他们成为扭转我人生的助力。我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回击。他决定奋发向上，让自己更优秀，证明给讥笑他的人看，他们是错的。他为自己设下了四个目标：念大学、出书、有自己的事业跟家庭，而且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演说家。他也更加的仰望神，他相信神要他出生一定有一个目的，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。他说，我虽然一个眼睛看不到，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呀。我虽然骨瘦如柴，但是我有一头又浓又厚的头发。他不跟别人比较，不看他没有的，而是看他所拥有的。结果在他22岁的时候，他不但大学毕业，还出了2本书，也到处巡回演说，用他自己的例子鼓励别人奋发向上。他当初所设立的目标几乎都达到了。例子倒过来感谢当年在网上放影片霸凌他的人，那段经验虽然痛苦，可是却激发了他向上的动力，为他的生命开创出新的局面。他也深深地感谢神，他不再求神去医治他的怪病，他反而觉得这是神给他的祝福，因为这个病使他更坚强，更有韧性，他提前学到很多人生的功课，让他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。在世俗的眼光里，栗子曾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这个丑的不如去死的女孩子拥有一个珍贵的宝贝，那就是神的爱。神的爱透过她的父母，使她在不被人接纳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。神的爱使她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，不活在别人的评断中。神的爱给她力量，渡过难关，追求梦想。听众朋友，您是不是也在世俗的眼光中浮沉，抓不住自己的价值？希望您也能够拥有栗子心中的珍宝，靠着神所赐的大能，活出您美丽的人生。我是何云。
人会堕落，社会世风会败坏，政府会腐败。听众朋友，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？是贫穷还是无知？是欲望还是贪婪呢？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。
2005年春节前，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。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，这些年来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，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，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/6。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，民意调查一再显示，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，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。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，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，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，但收效甚微。为此，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，有的提出加薪养廉，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。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， 也都不会有效。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？圣经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怎样。箴言第23章第7节。是犯罪之心导致犯罪的行为，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。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？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。据圣经的记载，神造了这一男一女，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。但面对神的禁令，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创世纪第3章第6节。他们随后都避开神，不见神的面了。创世纪第3章第8节。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，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。不幸的是，这已经开始很久了。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，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。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，他的心会怎样呢？在圣经中的罗马书第1章第21到32节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激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灰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拜那造物的主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狠，又是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傲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不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也许有人会辩驳说，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，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圣经指出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第1章第19到第20节。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。耶稣基督降世、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。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，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。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，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，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， 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，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。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，他回答说，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。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。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，甚至每一个罪人，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。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，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，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，你在哪里？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。
虽然来加拿大的时间已有一个多月，可没想到与医院打交道的机会反倒胜过其他地方。因为姐姐身体的缘故，使我频繁往来于医院病房之间，对加拿大的医疗系统有了初步的了解与认识，而这第一步却是从急诊开始的。初到急诊室，给人的感觉是整洁明朗，工作有序，当初所设想的紧张繁忙不见了，处理突发病患的景象反倒显得有些悠然自在。说实话，在国内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怎么去过急诊室，也许脑子里对这些地方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电视剧的阶段吧。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却与我想象的相去甚远。办完了相应的手续，我们就在外面等待叫号，可一等就是一个多钟头，别说什么医生护士，就连病床是什么样子都没见到，这里哪是什么急诊呢？来急诊看病就是因为有紧急状况发生，需要及时救治，一小时之内谁都不敢保证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可是怎么都没有人理睬呢？我不觉有些心急，可又束手无策。唉，这要是在中国，说不定这时候都已经处理完毕，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呢。现在才算真正理解，时间就是生命的含义。终于在广播里听到姐姐的名字，我们被安排了病床，换上了指定的衣服。姐姐一个人躺在床上，瘦小的身躯和宽大的病床相比是如何的不协调，看在眼中，痛在心处。教会里好心的朋友都匆匆赶来探望，希望姐姐早点得到救治。可接下来的程序竟还是无尽的等待，感觉好像在这里见医生如同古时平民百姓要进宫见皇上一样困难，要经过重重关卡，急急通报方可入内。大约又过了两个小时，医生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，好不容易见到了医生，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仔仔细细端详一番。虽然他年纪不是太大，但看起来还蛮专业的，我多少放心一些。医生简单询问了一下病情，话还没说完，他就被广播叫走，处理紧急的情况去了。我掐表一看，他停留在病房的时间竟不超过两分钟。再次经历等待与期盼，医生再次匆匆停留后便消失。如此反复了三次，我们的精力与耐心已经被折磨得所剩无几，大家都有些精疲力竭，心力憔悴了。当最后一次医生回到这个病房的时候，我都有些感激涕零了，不经意间却发现他的眼里竟已布满血丝，看来他这一晚 也是异常的辛苦，不觉有些同情与怜悯之心。当一切都处理完毕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。在这五个多小时的急诊过程中，屈指算来，与医生的对话时间不足15分钟，其他都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。而最后医生的处理结果，却是让姐姐第二天再来安排 B 超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花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只换来了一个明天安排。心中不觉有些愤然，可转念一想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局面呢？加拿大地广人稀是众所皆知的。听姐姐说，在卡城这个宽阔的土地上，医院只有少数的那几家，再加上劳动力本来就缺乏，使得可以为病患服务的医生、护士不能满足相应的需求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急诊室的医生已忙得不可开交，而仍然需要病人付出大量的时间等待的原因吧。另一方面，急诊室里有明显的告牌写着，先后顺序是根据病情的紧急程度而定，而不是先来先处理。这一点我是后来才发现的，当初并没有太在意。看来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病人才会真正享受急诊的待遇，而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。即便是有个头痛脑热发烧咳嗽的病人，也会考虑到急诊看病，为的就是能迅速根治，短期见效，而且是先来先看。造成这样的差别，不能端然地判断谁对谁错，因为国家不同，人力资源不同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，因此对待同样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就存在差异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治病救人、救死扶伤的精神是一致的。虽然在加拿大第一次来急诊的经历不怎么令人愉快，但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以人为本的公平准则。在处理问题上，人人都是平等的，谁先谁后是根据客观的情况而定，不存在丝毫的人为因素。这一点是我从前没有意识到的，也是将来需要更进一步学习领悟的地方。不过要是以后真的有个大病小情，伤风感冒之类的，我可记住了，千万不能选择看急诊，还是自己买药吃吃算了。
约瑟临死前把他的亲族召来说，
你们大家听着，我快要死了，但是上帝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出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我也要你们发誓，就是上帝领你们回迦南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我的尸骨带回迦南。
110岁的约瑟死了，人用香料把尸体熏了，装了棺材，绽放在埃及。过了许多年，好几代以后， 新登基的法老王不想再纪念约瑟对埃及的贡献和功劳。
简直太没有道理了，凭什么这些希伯来人拥有歌山地区？那是我们最好而肥沃的土地。我要你们这些总长跟术士们回答我，你们不是我的顾问吗？
启奏我王陛下，当年把歌山地赏给约瑟和他的后裔，是因为他在埃及大饥荒时期对我国的贡献。
那是多年前的旧事了，今天是我在位，我并不欠约瑟他们任何东西，他们反而惹我心烦，能除掉他们才好。
启奏陛下，他们是个志气高又工作勤奋的民族，依我看他们比我们埃及人繁殖得快多了。
我担心的正是这点，他们那么多，日后如果有什么战争，他们要是联合我们的敌人攻击我们，那我们就惨了。我要命令军队马上把希伯来人赶出埃及。
报告陛下，希伯来人是个有用的民族。
有用？有什么用？
他们是精明能干的技术工人，我看可奴役他们。
叫他们做奴隶？好主意。你出的主意真好。
还有，我们若大大折磨他们，他们就会多死几百人，这样他们就会减少了。
有道理。你的话有道理。
陛下是否派小臣我负责监管这些奴隶？
你的计划是？
我打算指派工头监工，叫他们任意鞭打。
妙极了，妙极了，我命令你全权办理。
遵旨，多谢陛下圣恩。
总长，我问你，奴役希伯来人有什么进展吗？
他们全被我控制了，叫他们和泥做砖，做田间的粗工。我们的两座积货城比东和兰塞已经很有规模了。
照你的想法，他们人口减少了吗？你好像不太愿意回答啊。
问题是，我越折磨他们，苦害他们，压迫他们，他们都好像更能繁殖，增加的更多了。
那是你还不够毒辣，还需要加重工作，加重鞭打。我们一定要控制他们的人口，只许减少，不许增加。
是，陛下。
总长，快做你的工作进度报告。
工程方面，大有进展，只是在人口方面还不太成功。
我们总要拿出更狠的办法来，一定要减少他们的人口。
是，小臣想出一个办法。
你说说看。
报告陛下，那就是所有他们的新生男孩在出生的时候就弄死。
于是法老王召接生婆们来到王宫。
韦氏，你传唤的接生婆来了吗？
是，陛下，他们一个叫做施弗拉，一个叫做普阿。
叫他们两个人进来。
朝见全埃及万能君王，众神之子，万民主宰，我王法老陛下下跪磕头。
我王法老万岁万万岁。
抬起头，起来。你们俩是希伯来人的接生婆？
是啊，陛下。
你们今后接生的时候要把所有希伯来男孩弄死，不得有例外，否则你们就该死罪，明白吗？
可是接生婆敬畏上帝，不奉行王命。后来王又召见他们。
师父啦，我们这回完了，法老说过我们不听他命令是死罪呀。
没办法，顺从上帝又顺从王。上帝至高至上，若叫我们死，那就死吧，反正良心平安就好了。
亲生婆，把我气死了！叫你们弄死希伯来男孩，你们没有做到，还有什么理由？
报告我王陛下，请听我解释。希伯来女人不像埃及女人，她们都很健壮，接生婆还没到，他们早就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。
启奏陛下，这全是真情实话，一点不假。
嗯，暂时算你们说的对，都给我滚出去。
接生婆从法老王面前退下，松了一口气。
唉，他没有下令砍我们的头，我们真是该感谢上帝了。
这就证明我们做对了，而且啊，也讨上帝的喜悦。
上帝特别看顾接生婆，使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。随着时间，希伯来人继续增多强大。
从长，听到没有？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再生养增加，非阻止不行，听到没有？
是，陛下。但是，请问用什么方法呢？
我早已经决定弄死每一个希伯来男婴。
报告陛下，我们不是已经试过了吗？只怪接生婆们不合作才。
当然了，接生婆也是希伯来人，他们敬奉希伯来的上帝。我现在下令，我们自己动手杀他们的孩子。
全埃及万能君王，众神之子，万民主宰，尼罗河之王，宇宙统管，我王法老有令，我们要把以色列人生的男孩丢进尼罗河淹死，全埃及的男女老少都为此负责。钦此。
Every star that makes our darkness
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，创世纪第十五章。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亚伯兰说：主耶和华啊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：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：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：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：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：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亚伯兰说：主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他说：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，每样劈开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劈开。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，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。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亚伯兰沉沉地睡了，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。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，我要惩罚。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但你要享大寿数，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当那日，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：我已赐给你的后裔，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，就是基尼人、基尼喜人、贾摩尼人、赫人、比利喜人、利伐英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格加撒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利未记第十九章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，也要守我的安息日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，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，要献得可蒙悦纳。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，若有剩到第三天的，就必用火焚烧。第三天若再吃，这就为可憎恶的，必不蒙悦纳。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，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，那人必从民中剪除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不可偷盗，不可欺骗，也不可彼此说谎，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，亵渎你神的名。我是耶和华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，也不可抢夺他的物。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，留到早晨。不可咒骂聋子，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，只要敬畏你的神。我是耶和华。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不可偏护穷人，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， 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，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，也不可与邻舍为敌，置之于死。我是耶和华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责你的邻舍，免得因他担罪。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我是耶和华。你们要守我的律例，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，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，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。婢女许配了丈夫，还没有被赎得释放，人若与他行淫，二人要受刑罚，却不把他们治死，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。那人要把赎签祭，就是一只公绵羊，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。祭司要用赎签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，他的罪就必蒙赦免。你们到了迦南地，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，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，三年之久，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，是不可吃的。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，用以赞美耶和华。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，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，不可用法术，也不可观照，头的周围不可剃，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，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，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。我是耶和华。不可辱没你的女儿，使她为娼妓，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，地就满了大恶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敬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不可求问他们，以致被他们玷污了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，也要尊敬老人，又要敬畏你的神。我是耶和华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，就不可欺负他。和你们同居的外人，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，并要爱他如己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，要用公道天平、公道砝码、公道升斗、公道秤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。我是耶和华。今天来了一位中国人的一位好朋友，他的名字叫方大卫。大卫你好。
你好。
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您现在住在哪里。
我现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州靠近墨西哥湾，我在那里经常接触中国人，因为那边当地大学有许多的中国学生，他们来美国求学，所以经常跟他们来往做朋友。
刚才您说到这个 Louisiana 的 Baton Rouge， 那里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
那边吃得好，美国人吃的菜比较淡，这个 Louisiana 州那边就吃香辣，中国朋友他们可能也觉得这边的饭没有味儿。
哦，是吗？
所以反正我们在那儿吃的还不错，他们最爱吃的是小龙虾，煮得很辣，而且他们喝的咖啡特别浓，也很香。
今天我想跟您谈一谈关于这个感恩方面的主题。您20多年来认识那么多中国朋友，谈谈一两个很有意思的人吧。
你说的对了，我认识很多的中国朋友，他们都有他们的特色。我先谈到一些老人，他们都是很热情，也非常虔诚，也很正直的人，所以我很佩服他们，看他们这个人的品质也特别好，在他们的身上学了很多，他们看事也是很实在，他们所做的也是很实在，他们也 很鼓励我，因为我对这个中国文化很有兴趣，他们也很高兴，他们也让我学了很多，很多又跟我讲一些文化成语或者俗语，当时也不一定听懂，不过慢慢他们就解释，我就哦，哦，原来是这意思哈。
刚才你讲这个几位中国长辈，他们的人品，很正直，
对，
很虔诚。刚才您讲这些品质，如果作为您感恩的一个理由的话，可为什么这些事情对你很重要呢？一个人好究竟有什么重要？
如果说你看自己，看自己的生活，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不满，不过你就看别人，那算他过的生活比你还简单，没有多少东西，没什么钱，不过你看他对生命的态度不一样，他没有什么抱怨，就是很乐观，他们知道怎么感谢，他们不会把他们的一些祝福视为理所当然，他们就是有感谢的心。那我看这样子，我就看，哎，我也可以生活在这个生命中有一些更宝贵的东西，比如说上家庭，现在有工作了，如果说我对工作不满，那你看很多人就根本没工作，那你有什么抱怨，你有什么可抱怨的，也没有啊。所以像这些人，他们就让我更认识到我自己的祝福。
刚才您在介绍这一批老人的时候啊，特别讲到一个名词，就是他们很虔诚，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意思？
我所认识的虔诚，当然最主要的是一些基督徒，他们心中有一个信仰，他们也是很谦虚，你知道做谦虚的人不容易了，不过他们还是很谦虚，而且他们不自私，他们很关心别人，也有一个仆人的心，很愿意帮助别人。你看到这样子，你就会有感动，因为他们这年纪大了，应该是别人就为他服务啊，不是你服务别人，对不对？而且很多老人他们生活的条件不是很好的，特别是现在他们很早就退休了，也有很多人就有下岗，也没有什么工作了，或者退休金也没拿到了，很多的可以抱怨的事情。不过基督徒他们还是有一颗感谢的心。最近是在中国那里也见到几位老人，我就问他，那你是不是很小就信这个？也没有啊。哦，他们是年纪大或者就是差不多退休以后才认识到这个基督教信仰。我说，那你怎么认识这个？有单位的朋友就带我他去听去看了，哇，他们觉得挺好，听得越多心里越高兴，慢慢就自己也接受了。我所认识的这些老人很多是从国内来到美国去看孩子，去抱孙子，他们一过来这里心里已经有一些观念，刚开始不是很愿意接触，如果他们孩子先接触，孩子想带他们去教堂看一看，他们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感动。在美国基本的教会给这些中国学生给这些中国家庭的服务特别好，他们就很快看到基督徒的爱，他们很感动。可以跟你讲一个故事好吗？在这几个星期我们教会有个活动，一个老太太她在那里脑溢血，她脑子里面的水管就破了，那我们当时就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快睡觉的时候她就吐了，我们根本没想到有什么问题，反正就吐了，你是不是吃坏了？结果我们那里正好有一个姐妹，也就是医生，她看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年纪大，也是糖尿病，你看，我们应该送到医院检查一下。结果送到这个急诊室那里做一些检查，发现真的有问题。 那我们在这么偏的地方怎么办？从那个大都市就派个直升飞机过来接他，就送他过去了。后来在那儿也受到这些医生的照顾，慢慢的就一天一天就越来越好，因为他们给他的这个治疗很好。现在他快能出院，这个才2个星期。我说到这一点，为什么这边的中国朋友他们都看了，他们都觉得很惊讶。第一，这么偏的地方有这么危险的病，那是很难救，没办法。而且有直升飞机啊，那谁能坐直升飞机啊？你在国内谁能坐这个高官才能坐？而且这个医院根本不谈钱的事，我们都觉得是神安排，我们都有感谢的心来看这个事。教会无论是小孩大都看这个事，就看哇，这是神的怜悯，我们都有感谢。
大卫今天跟您谈了很多，非常感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很大的祝福，非常感谢。
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跟你聊天，也分享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祝福，也希望听众也会得到一点鼓励。
好不好，最后请你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您个人对他们的一个祝福，好不好？
各位朋友，我在美国，我知道你可能在国外，我希望你能够学习这个感恩。无论你在家里或在工作上，你面对什么样的困难，你在困难中要仰望神，而且你不要把你的注意力一直转到你这些问题上。你如果这样做，你心里会更痛苦。你可以看你的生活中其他的祝福，要数算神给你一些恩典，一些祝福。比如说，哎呀，我这个身体不好，你看这个人，你身边另外那个人，他根本没腿，你比他还好，那你也感谢。你工作当然有一些困难，那你现在还有工作了，要感谢。反正家里很多矛盾，你要努力的克服这些矛盾。不过你还是有家里，你还有太太，有孩子在你身边，要感谢。所以希望各位从这个乐观的态度来过日子，好，不要有悲观的态度。而且你要学习感谢，你这样子会有更充实的生活。
大卫，非常谢谢您，希望您下一次早点回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
好
吗？好，
谢谢。那谢谢各位
听众朋友，今天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是方大卫先生，这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国人，他非常爱中国人，所以花了20-30年的时间学习讲普通话，同时呢，也把神的福音、神的爱和真理传给我们中国人。我们今天跟他做的访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。
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